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梁丽昂。丽昂她是一个小时候住在美国，直到七八年前才回到台湾的青年人。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有一段很有趣的信主过程。信了耶稣之后，基督信仰也就在丽昂的人生岁月中陪伴他度过了大大小小的难关，包括父母的离异，母亲曾经一度入监服刑，后来也信主了。上帝也帮助丽昂现在愿意站出来，让人知道他是一位强迫症的患者。那么到底丽昂是如何信主的呢？他的生命经历过哪些风暴？他如何在每一个风暴当中得到上帝的帮助？现在对于基督信仰又有哪些体会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梁丽昂的生命故事。欢迎您。
嗨，云彩飞扬听众大家好，
欢迎丽昂今天来到节目中。丽昂是不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大概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目前在管理我家庭的公司，我们家里的公司是有一些餐厅跟不动产，那我算是做会计的部分。另外就是刚出福音专辑，在巡回，就是去教会啊，或者医院，或者学校校园去传福音，跟分享我的故事。
那丽昂，请问你父母的祖籍是哪里呢？为什么你小时候是住在美国？
我妈妈跟爸爸都是台湾人，妈妈是客家人。小时候妈妈跟爸爸，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然后妈妈她跟爸爸开了餐厅，那我在亚特兰大跟我二姐三姐在那边出生的。然后妈妈离婚的时候，我那时候五岁，她就把我们送到加州洛杉矶去读书，因为那个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点，她觉得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在洛杉矶，所以在洛杉矶成长到高中，后来到旧金山 Berkeley 上大学。
那个时候父母到美国去奋斗嘛，应该是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好像我爸爸也会有时候跟我分享他们刚搬到美国的经验，就是钱带的很少，然后大概两年很辛苦在厨房洗碗啊，切鸡切肉啊，切菜啊，做很多杂事，每天都十二十三个钟头的工作时间，然后明天又再来，顶多一个礼拜就休一天的假，有时候那一天的假要去办事情，就其实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努力了两年多，就存一笔钱去开一个小餐厅，他们自己的餐厅。
那你刚刚提到说父母后来有离婚是吗？
对，因为我爸爸他就是不听话吧，做错事情了，然后就妈妈可能觉得他不能再忍受了，所以就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爸爸就回台湾，然后妈妈继续在看餐厅。但是因为我们餐厅的环境不是很好，员工的文化或者背景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嗯，
那我们住的亚特兰大那个地区，那个时候比较偏僻一点，很多人都去上高中，但是不会毕业，不会去上大学。妈妈也怕我们可能受太多委屈，因为那里种族歧视是比较严重一点。
种族歧视？
对，因为我们那里都是黑人跟白人，华人非常少。
嗯，
然后可能怕我们被欺负，而且我们在那种环境不是非常自在，所以妈妈就把我们送到洛杉矶去，就是比较多华人的地方。
那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我有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
对。
那刚刚你提到说妈妈还是在亚特兰大开餐厅嘛，哈。
对。
那你们是被送到洛杉矶。
对。
就是一个在美国的西岸，一个在美国的东岸。
对。
所以亲子之间怎么联络感情呢？
我记得小时候很痛苦，每天都会哭，很想妈妈，然后每天从学校一放学就会打电话给妈妈，跟她说今天在学校学什么东西啊，然后还没挂完电话之后就开始哭，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把我们带回去啊，当然带，是把餐厅卖掉跟我们住在洛杉矶。那晚上睡觉之前也会打一通电话，但是他大概每三个月会来看我们一次，大概两三天以后再回去。
嗯，所以真正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好短哦。
嗯，
那平常在家里是听姐姐的话吗？还是妈妈可以遥控，可以管理你们？
嗯，妈妈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给大姐权柄的话，她不授权给她的话，她就很难照顾我们。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管家，所以比如说我要买一样东西还是跟朋友出去的话，我感觉好像有五个妈妈，因为我要先问候我的管家，她同意我再问大姐，再问完大姐问二姐，二姐问完说你去问三姐，然后问到三姐，她说不公平，她不能出去我也不能出去，就不行，我就很不高兴，我觉得浪费很多时间，每一个都问，那我就会打电话给妈妈跟她 complain，
打电话去跟妈妈抱怨一下。
对，然后她说你要听姐姐的啊，你要尊重他们啊。那有时候就是很气的话，妈妈会再去跟他们讲一下，然后他们就会好，就让我出去。
所以你是虽然听话，但是其实里面也感觉很不平衡。
对啊，就是小时候，我现在跟姐姐感情非常好，小时候也很好，很爱他们，但是常常吵架。
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毕竟我是男生，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彼此了解。我一个男生，所以我常常会想要跟他们解释一样事情，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理解。那我觉得我都是一对三，对。
一对三了，还有一个管家，
对
啊，最后不行还要再打电话给妈妈。
对。
那么丽阳，你有一段很有趣的信主经历啊，是不是请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啊，就是我小时候我偷了我姐姐的口香糖。
口香糖？
对。然后她去告状，跟我管家阿姨说我偷了口香糖，然后管家问我说有没有，我否认说没有，所以我不只是偷了口香糖，我还骗她，骗人。然后他就去骂我二姐说你怎么可以误会你弟弟，他那么乖，你为什么要说他偷东西，所以害了我姐姐被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我父母的朋友或亲戚说如果你犯罪的话会下地狱，不听话的话。那时候我想应该全球大家都很乖，只有我偷东西，
全球大家都很乖，
对，都不会犯罪，然后你只有一个机会，你一直犯罪就完蛋，然后你就下地狱要被惩罚。那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想完蛋，我那么小就已经犯罪，所以那时候妈妈说我常常皱眉头，好像在想事情，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时候我在想这个地狱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可以逃避，还是我这个秘密要不要跟别人讲，我很难受，就是我会下地狱。但是有一天我在小学在等妈妈来接我的时候，她每次来洛杉矶都会接送的，她可能太忙了，她没有准时来接我。然后有一个警察在外面看到我一个人在等，他就问我说弟弟你要不要上我的车，我帮你送回家。我那时候有点怕，我怕他是不是知道我偷口香糖，然后要送我去地狱还是送我去监狱。然后我说我不要，但是他看到我怕，他说你不用怕，你可以相信我，你可以上我的车。我就相信他上他的车，然后他就开始送我回家。半路的时候他停到右边去，我就想他骗我，他是不是要怎么样，但是他就说弟弟，
就是说他是不是要执行一些后果了。
对对对对。
嗯哼。
然后他说弟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说什么，他说你是不是有犯罪，
嗯，
我就很，我好紧张，小时候我可能那时候快尿裤子了吧，就很怕，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偷了我姐姐口香糖，而且我还骗人说我没有偷，而且我这样我下地狱。他说弟弟我今天有非常好的消息要跟你讲，就是特别要预备要跟你讲的，就是有好消息，你可以不用下地狱，神可以把你的罪挪走，那你可以跟他和好上天堂。我说真的吗，他说只有我一个办法，我说什么办法，他说耶稣基督，他一讲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整个灵魂跟生命就活起来了。他就开始跟我分享说有我一个真神，他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你和我，他是我一个真神，他说他非常爱你，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违背了他，每个人都有犯罪，每个人都做不好的事情，不是偷东西就是骗人，不是骗人就是在心里偷偷的恨别人。他说因为这样大家都需要被惩罚，因为天堂只能够让完美的人进去，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地狱就是神惩罚我们的方式，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说你在怕的就是这个，你现在就在这个阶段，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上帝他非常爱你，甚至他把他独生的儿子在他世界上为了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你现在把你所有的罪放在耶稣身上，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死，这样你会得到赦免。他说如果你相信的话，你要邀请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说我相信你代替我在十字架上，而且我所有的罪你帮我承担了，这样的话如果你全心全意相信，你有一天会跟他一样复活。他说你相不相信，我说我相信，他说你确定你全心全意相信，我说全心全意相信，他就说好，那他就带我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邀请耶稣到我的生命里当我的救主，然后我接受他的代替，然后那个警察先生就把我送回家，他送我回家的时候他说你再不用怀疑会不会下地，你永远在神的眼里是洁净的，你已经得到赦免，你从今天开始是基督徒，然后你今天是新造的人，对，然后我就进房子。然后姐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的、欢乐的跟他们说我是新造的人，他们就看我好像我是疯子，说怎么可能？你昨天跟今天长得一模一样，怎么是新造的人？意思就是里面不一样。
对，对啊，那时候你说你很小，但是是几岁呢？
五岁，
五岁而已。那也就是父母分开之后不久的事情。对，
对分开不久。然后一搬到洛杉矶之后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对。
那这警察也传得蛮完整的齁，虽然只是在路边而已。
对。
他基本上也把福音说得还蛮清楚的。
对。因为小时候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上的幼稚园是基督的学校。
基督教。
基督教的学校。
嗯哼。
然后这个学校他们每天就会放一个经文在课程，常常会有很多经文在上面，但是没有人解释。我小时候我会看，但是我不懂这个意思。
嗯，
后来警察一讲的时候，在幼稚园读所有的经文，我一下子就懂他的意思了。
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哈。
对，
那你听到这个福音，然后回家也开心的跟姐姐们说你变成新造的人。那他们虽然觉得你是疯子，但是比如说他们有带你去买圣经吗？
小时候因为我们上那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从小已经有一本圣经。
嗯，
就是妈妈跟爸爸帮我们预备的。但是那个圣经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那种古老的英文，那个英文是非常难懂或了解。然后我小时候五岁开始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很多字都不懂。
对啊，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是灵修，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神，我只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但是我猜可能要有沟通，然后好像读经应该是听他跟我讲话，祷告是跟他讲话。我就每天自己早上睡醒跟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读经，然后有时候从学校回来也会读经祷告。对，然后每次读经的时候我就会请神让我可以了解圣经，因为我觉得很难，有一点看不懂。后来在高中正式上教会的时候才发现我所读的我所学的都是正确的，所以好像神都一直带领我，虽然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引导我，但是好像我从小一得救之后好像圣灵就陪伴着我，教导我真理是什么，所以我读经的时候就好像还蛮顺的。
嗯，不容易啊，那么小看得懂这种古老英文写的圣经。
对，
那你信主的过程这么的单纯哦，你应该也是很顺服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小小年纪就开始传福音吗？
对，我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要成为一个传道人，要拯救100万个灵魂。那时候已经写在笔记说我要这样做，那是我的梦想。然后我那时候常会在学校挂很多十字架在脖子上，许多许多，背包上也是一个十字架。其他人在学校打球啊还是跑步啊，我都是跑去跟朋友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所以大家都叫我那个 Crazy Jesus Boy。
就是一个疯狂信耶稣的男孩啊。那小时候你听人家说犯罪会下地狱嘛，就很害怕。
对。
那你信耶稣之后对罪和恩典有些什么更深的体会吗？
我信耶稣的时候是5岁嘛，所以我没办法真的做一个比较，说我信主之前的样子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我只能够说好像我一信完耶稣之后就知道我得到赦免，但是可能对恩典这个概念不是非常成熟，可能那时候认为我虽然得赦免，但是我每天跟神和好的是要靠我是不是今天有读经祷告，我是不是有做灵修，我是不是有听妈妈的话，我是不是当乖孩子，我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那可能小时候都不太会做坏事嘛，但是好像到高中然后要上大学的时候得到更多的自由，然后有更多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会犯之前都不会想去犯的罪，然后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失去救恩，还是神是不是跟我不好了，是不是他离开我了，因为我没有像小时候那么的单纯。所以可能有一部分知道是得救，但是好像要维持这个救恩是要依靠我跟神每天的灵修的过程跟感情。对。
也就是说要跟神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好像自己要付出蛮多的才能够得到的感觉。
对。
那后来呢，你想通了吗？
我觉得是透过许多许多失败跟自己想离开神的时候，往往还是被带回到他的面前。每次带回他的面前都是我非常感恩，因为那种感觉就好像提醒我，我跟神的感情虽然是我也要专心，但是我要知道是他会负责到底，可是都是依靠他的恩典，我的生命在他手中。可能之前是太想要掌控自己跟神的感情，然后要用拉神的手指定我要去哪，跟神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是我的梦想，这是我要怎么服侍你。但是后来我觉得是透过失败跟一些的难过的事情发生在我家庭的时候，才发现我要相信神他会带领我。
那利昂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像是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想要离开神？
我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在跟妈妈传福音。然后她好像一直觉知，但是每次一碰到困难又回去拜拜。妈妈那时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大概做3次的觉知祷告，然后3次都跑回去拜拜。我就觉得很无力，我也很难过，我觉得世界上最爱的人我都没办法拯救，就好像去教会没有什么喜乐了，然后就觉得在传福音上是没有说服力，然后没有力量，然后好像唱诗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快乐，因为好像感觉我跟妈妈永远会分开。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喜乐就是可以带人家信主，训练他们成为好的门徒，但是那个时刻就很干，然后也不想再跟妈妈传福音了，就觉得很虚空，所以我最快乐的那一部分在我心里就好像被拿走了。所以那时候就想我也不想要再跟随他了，就是很难过了。就是我觉得我牺牲很多，朋友他们不信主的他们都玩得很愉快，他们好像生活也不错，他们也没有去教会啊，还是放下自己想法，还是在行为上做调整，但是他们也都很快乐。然后我觉得我都做这么多为神，而且我又没有喜乐，妈妈也拒绝福音，那时候就想放弃。对。
那么后来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上帝怎么把你带回来呢？
小时候有一些状况，就是妈妈餐厅有火把它烧掉2次。
两次？
对。但是其实第一次烧掉之后，妈妈就去开第二家餐厅，因为我们没有收入。发现第二家餐厅做得不错，她就开了第三家餐厅，开始有一个她的 business model 一个模式。到高中的时候快要毕业之前，好像20家餐厅还是22家餐厅，
这么多？
对，小外卖店。 就做得很成功，那时候家庭算蛮有钱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的时候， CNN 整天在播 FBI 去抓我妈妈。
FBI 美国调查局，
对，他们抓我妈妈继父跟150个员工。对，他们用直升机跟那个 machine gun 那个机关枪去抓他们，就像电影一样，那整天在 CNN 在播。然后他们抓我妈妈，后来才知道他们怀疑他是买卖人口的，他们叫 snakehead 蛇头。对，
因为员工很多，你刚刚说150多个。
对， 对，他们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请很多非法的没有工作证的。对，然后他也给他们宿舍跟房子住，但是妈妈她认为是对他们好，让他们有个地方住，但是政府怀疑是不是妈妈在买卖人口，
然后从中牟利就对了哈。
对，所以他们这样怀疑他，就把他关起来了。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在打官司嘛。
你上大学的时候妈妈这个官司正在进行。
对，所以那时候就常常在跟他传福音，因为他一直跟我们说他没有盼望，他不想活了，他为什么辛苦25年、30年都白费，都被政府一天拿走，觉得他被冤枉。后来他们发现他不是买卖人口，他们误会了他，但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妈妈还是从这些员工的身上赚不少钱，也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付某些的税。所以他们认为因为我妈妈在经济上有赚到钱，他们就还是把他关3年半，本来是接近20年吧。对，
所以刑期缩短到3年多。
对，我刚刚说我一直想说服他信耶稣接受福音，但是每次一做完决志祷告，我觉得他只是为了要我开心。然后又回去拜拜。那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每次有好消息他就决志不顺的时候，他就回去拜拜。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放弃了，我不想再跟他传福音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他就是圣灵，能够拯救的人不是依靠人，但是应该是靠上帝。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进食祷告，等到我看到神动工，自己带他来信耶稣。所以我就进食祷告快1年半，每天至少不吃一餐，周末有时候一整天不吃，有时候连续3天不吃，就是一直恳求神会呼召妈妈来信他。那我妈妈刚进监狱的时候，我寄她一本圣经，然后就希望她会读，但是她也没有打电话给我说她有在读。我觉得我一直在旷野里，就好像要跟随耶稣，但是又不想，因为觉得很难，就这样子1年半的时间。但是进食祷告1年半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都没有去拜访她，因为好像每次看到她就很难过。那有一天妈妈在监狱的时候，她就打电话给姐姐说，他就跟我姐姐说我一定要来看他，他有消息要跟我讲。我就飞到 Florida 去看他。我在进监狱的时候，我一坐下他就牵我的手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低头祷告。他就说他祷告，而且他开始祷告就知道他信主了，因为他那种祷告是透过经文的话语，你可以感觉他的承诺来祷告。然后他就阿们，他就说 Jesse 我要跟你讲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他跟我讲，我很惊讶，他说我已经信主1年了，但是我不敢跟你讲，因为我之前每次决志祷告的时候又回去拜拜，我要确定我是稳定的相信他再跟你讲。他说那你考我，他说你可以考我任何的经文，我整本圣经已经读完了。我就说 OK 好，那耶稣复活之后是谁先发现的？他说就是 Mary and the other woman，
玛利亚跟另外两个女人。
对，我说哦，这个还蛮细的，他还知道。我觉得那就好像那些女生看到耶稣的复活，然后像妈妈终于看到她的复活，也接受她的复活。
我知道你爱我，这不是问题，我头很痛，真的想不通。我的脆弱对我说，我需要放弃，我才会明白。 So let it go， 每次想起我就更坚强，我想跟全世界说你多么爱我，我终于发现你为我放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梁丽昂。虽然丽昂的父母都是台湾人，但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父母就移民到了美国，并且一步一步的在亚特兰大经营餐厅。只是父母离婚之后，母亲为了让孩子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因此就将三个姐姐与丽昂安顿在洛杉矶。当年小小的丽昂非常的单纯，有一次偷了姐姐的口香糖，事后又说谎否认。当时她听人说做坏事会下地狱，心里就老是感觉不安。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没有人接丽昂放学，倒是来了一位警察说要接他回家，他半信半疑，很怕警察知道他有做坏事，要带他去监狱或是去地狱。但是在那一天，警察跟他传递的反而是福音，告诉他信耶稣罪就会得赦免。奇妙的，五岁的丽昂就这样信主了。往后他自己学习圣经，也在自己的各种包包上挂着十字架，并且常常舍弃玩乐的时间跟同学们传福音。但是在丽昂最喜乐的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上帝让他经历到了一些困难，像是他跟母亲传福音就久久没有成功，让丽昂感到非常的挫折，觉得跟随上帝好难，想要离开上帝。但是之后却在丽昂不再靠自己，而想要借着长久的祷告来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成就了母亲在监狱中信主的美事。这让丽昂既惊讶又高兴，也进一步的体会到凡事不要轻言放弃，上帝始终负责着每一件事。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梁丽昂的分享。那我们来谈谈您的母亲后来是怎么样信主的。
妈妈说，你记不记得你记我那本圣经，我说对啊。她说你一记我一进监狱之后，每天说我不想活想自杀，但是每天看你记我那本圣经，我就想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也恨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里面。她说但是一天比一天好像对神的恨就越来越 soft， 就 越来越柔软了。他说从小我儿子那么乖，那么会读书，那么孝顺我，但是从小又那么爱耶稣，也一直说他多好。他说我小时候他以为我长大就不会那么爱耶稣了，但是他说他怎么还是那么坚持那么专心福音这件事情。他说既然我很听他的话，我很孝顺，他说他就翻开来看一下好了。他说他翻开来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开始掉眼泪，感觉好像圣灵充满他，就是终于看到是神的话语，又得到感动，他就说他没办法停，他就不断的在读读读。他说一年就把它读完了。
嗯，
然后因为其他人在监狱里有一些人是被破碎，他们也去信主了，所以他在里面有跟一些其他的 inmate 一起认识耶稣、觉知跟读经祷告。
嗯，就是妈妈也会跟监狱中的一些狱友做分享。
对，
好特别哦。
对，
你妈妈的信主经历也不会逊于你太多。
对，所以我现在回头看，我就知道我一年半在旷野里，神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意义，然后我进食祷告也是有他的意义。就是那时候我很怀疑我能够做什么，但是我觉得透过那个经验，我看到是神自己动工。
嗯，
然后是我最脆弱的时候，上帝说服他，我才知道恩典是多么的可贵，因为只是要相信是神去动工，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所以那时候我就再一次认识神，然后更愿意回去教会，然后在教会敬拜的时候觉得是更有诚意，比较正面一点。对，
嗯，透过这个经验之后，就是未来在每当你传福音感觉也是很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很知道说，事实上连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大能。
对，
嗯，好，那你有提到说你自己很会读书啊，那你大学念的是美国的伯克莱大学。
对，
听说你三年就毕业了。
对，我三年就毕业了，因为我等不及，就是从小八岁想成为传道人，就想要去神学院。其实我在 Berkeley 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我就要赶快把它读完，因为我很想要赶快去读神学院成为牧师。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在监狱，然后我在进去祷告，我就每天开始跟上帝写文章，就是说我对我自己信仰的想法，为什么我那么脆弱，恩典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依靠神，什么时候要自己付出责任。
嗯，
我觉得是透过那个一年半的时间，我才学习真的是神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负责。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些文章，我觉得好像如果可以唱出来这些字或者这些词会更好听，我就逼自己学吉他，我就开始把文章变成歌。然后我的有一个室友他就跟我说，哎，很好听，你应该去台湾当歌手，就好像有一个种子放在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想说，好，如果我可以去台湾成为歌手，我可以透过流行歌传福音，多好。我可以鼓励大家有一个新的看见，再一次认识他。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开始玩音乐。那时候就有一点挣扎，不知道要不要成就小时候的梦想，上神学院成为传道人跟牧师，还是冒险一点去台湾试试看成为歌手传福音。但是因为大学毕业了之后去上神学院一年尝试看看，还是觉得不是很适合我，觉得21岁上神学院在台上讲道好像有点太闷。
嗯哼，
就觉得我好像我的生命经历的不够多事情可以有影响力去讲道，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在教会坐不住，所以我想我还年轻，我还有这个本钱可以来台湾还是中国大陆试试看出专辑。
嗯，
我就23岁的时候搬回台湾。
所以你伯克莱念完并没有去走好像大家觉得说找一个优渥的工作来做啦这样的路。
对，其实那时候我姐姐都很不高兴，说我们家人我读书读得最好。
嗯，
然后妈妈好不容易把我们养大，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政府抓妈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破产了，然后又再站起来说为什么你不好好的去 law school 去成为律师赚一点钱养这个家庭。他们都觉得我很自私，他们一直以为我只是想要成为很红的歌手，然后好像大家来崇拜我然后出名，但是其实我是一直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传福音，但是一直没办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没办法相信我真的是那么想传福音。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怀疑自己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也常常有挣扎，就是跟姐姐的感情不是非常好，因为好像每次跟他们讲话他们也没有接受或者不尊重，我觉得我都是为自己想，然后他们都是为家庭想。对，但是后来我出专辑之后很多见证分享出来，在电台他们也听到了，在电视上他们也看到，他们就掉眼泪跟我道歉，说他们
误会你了。
对，
误会你当时的动机了。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出专辑的想法到真正的付诸实现，这中间经过了多久？
快四年。
四年。
一直在寻求一个制作人支持我。那三年前我差一点要搬回美国之前就认识到一个基督徒的制作人。那他听到我的歌，他觉得他很喜欢，他觉得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听到的音乐，所以他鼓励我们来一起出这个专辑。那我就花快三年半的时间预备这个专辑。
嗯，那这专辑主要是在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其实是传扬神的恩典，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接纳自己的脆弱，不用怕，因为神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或者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最完美的，最刚强的。
嗯，那么谈到你的脆弱的话，你自己感觉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比较脆弱的点？
我觉得我永远是跟恩典概念有一点摔跤，不是我不相信这个真理，脑海里完全是相信，但是可能心里有时候没法经历到，老是觉得做得不够好，因为我没有做得完美，是不是神对我不高兴，要惩罚我，要把他祝福拿走，为了要教训我。那这个专辑很多歌都是我在写的时候已经觉得神抛弃我的感觉，然后再一次好像期待可以再站起来，然后盼望神还是与我同在。目前在挣扎或者在信仰上有一些的问号的人，可能可以 connect， 可能可以一听到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从那个黑暗走出来，一定要有一个盼望，不能只能够待在那个黑暗里面说那我就放弃了。就像约翰六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只要到我面前来，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过去犯了什么错，还是你现在状况多糟糕，你只要肯回到耶稣面前，他肯定会接纳你，也会帮助你，给你平安，因为这就是他的应许。
嗯，也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对自己这样子的喊话，所以你的专辑主题好像叫做再三相信，
对
不对？
再三相信。
嗯，那如果说谈到基督信仰对你整个的改变，或者是不断的给你信心，我们好像还是不得不谈到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基督信仰也帮助你面对自己的强迫症。
嗯，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强迫症的？
我大概小时候八岁的时候，我七岁的时候，我姐姐看到我在关门关三次，她就笑我一下说你为什么要关三次，我就知道好像不正常。之后每次要做这种动作，我就会隐藏或者私底下做，有时候拿起杯子来喝的时候，放下的时候放下三次。
嗯，
开关门开关三次，背起书包背三次，检查一样东西要检查三次，就是开始有这种很奇怪的习惯。对，那小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够控制，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多的在行为上或者在内心里面或在想的东西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重复的点。那现在我常常要算数目字，或者在脑海里在做拼图还是 pattern 那种东西，不断的做，可能一天做六到七个钟头吧，就是可以一边讲话一边在做。
像现在在访谈当中你也会吗？
断断续续会在算数目字。
嗯，
对，或者在做一些 pattern 在脑海里。那越大越严重，然后严重到像没有算完还是没有拼到一个我要拼到那个点，我就会开始恐慌，至少心里会非常不舒服，会很紧张，最紧张的时候会有恐慌症，那恐慌症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全世界要末日了，或者好像全世界末日是依靠我要把这个数目字算完，我没有算完的话就大家都会因为我会失去盼望，然后就会觉得好像神离开了我，没有一个人爱我，就好像你好像被老板 fire 掉。
嗯，
还是你刚考完试但是考得很差，就是那种惊讶，然后那种 bad news， 然后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在恐慌症的时候，然后常常会想你想到你最难过的那件事情，然后十二十三十倍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算不数字是不合逻辑的事情，从第三者角度来看为什么为了这些事情恐慌或紧张，但是就没办法走出来，常常是难过到不行。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认识耶稣，有我最后只能够祷告，然后好像每次祷告之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能够再面对 the next moment。
嗯哼，好，面对下一刻，
对，然后能够度过。不然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耶稣在我身旁，我可能早就决定不要走了。对，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恐慌症，甚至那时候我觉得好像上帝不在我身旁，但是我好像心里呐喊的在渴慕他，在寻求他可以救我拯救我，就会慢慢的比较好，就没事了。
嗯，所以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强迫性的思想啊，或者是后续研发的恐慌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藉由祷告来得到平安。
对，我觉得我常常会想其他办法，就好像想找一个答案 fix myself 修正自己， 但是好像每次结论是一样，就是我非常无力，我只能够祷告，相信神的恩典会进到我生命里，我会得到神的恩典，然后他能够再把我扶起来。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比较少看医生？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去看过，然后那时候那个医生说还蛮严重的，然后建议我再去看他。但是因为那时候对我自己有许多期待跟梦想，我怕如果还没开始，然后人家说我是疯子，还是我有心理问题，我就怕是不是就失去这些机会了。但是有一天传出去人家知道的话，我会很怕，我会觉得很羞愧。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像在 deny 否认我的这个问题，然后就坚持的想要自己去面对去度过。但是应该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好像不说出来好像不会得到释放的感觉。最后还是有讲出来，然后有求一些的基督徒为我祷告。我觉得好像我愿意开始分享的时候有慢慢的比较好一点，至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扛，然后也知道至少关心我的人不会觉得我是怪人。
嗯，
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很正常，那我觉得这种包容是我很需要的。那我现在在巡回，我都会分享我所有的脆弱，我所有的过去失败还是不顺的地方，为了要证明上帝是怜悯的神，他是有恩典，他会爱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然后想要在失败这一点跟观众做一个 connection。
嗯，就是做一些连结跟分享啊。
嗯，应该大家在世界上都有梦想被破碎，或者应该每个人在心目中有一块很不舒服的，还是对神 maybe 不是不高兴，但是可能有一点失望的感觉，
或是疑惑为什么发生什么什么事。
对，那我觉得我要想透过我的故事跟我的状况，我觉得当我讲到我的强迫症或者我的恐慌症还是我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人家可以看到，诶，神还是可以用这种人在台上唱歌分享，那他们可能会去想说，哦，他们不用放弃，
嗯，
他们可以跟我一样坚持下去，然后回头看神一直都是在带领他们。
所以利昂有一点很可贵的就是说，其实他很多的担心可能就是担心说我公开这个事情我可能会失去很多什么样的机会，那我今天表明出来其实是因为想让人家看到，即便我是强迫症的患者，我有恐慌症的问题，但是其实神可以使用我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你们的难题上面拥抱信心。
对，我觉得就是要英文字叫 embrace your weakness， 接纳你自己的脆弱缺点，因为我觉得不这样的话没办法谦卑下来，没办法谦卑下来，我没办法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我想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力，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让神有他的机会彰显他的能力在你生命中。
因为事实上如果以你求学的经验，你应该会对自己是蛮有自信的，因为那个过程是挺顺利的嘛。
对，我觉得好像我那时候在神学院，我觉得也许在恩赐上或者服侍啊我比较肯定一点，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跟之前比起来当然是更不确定自己，更失去自信，但是我觉得我很明显知道我现在圣灵的果子在我生命中比较丰富。
嗯，
之前可能是很有自信，很会服侍，很会讲话，但是私底下我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我现在缺很多圣灵的果子。
嗯，
我现在觉得我是比较温柔，比较耐心，比较大方，因为经历失败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圣灵的果子是我的标准。
嗯，
我不会看卖了几张 CD 还是人家称赞我多少，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个人的互动跟他讲话，在教会服侍我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我跟别人讲话是不是真的是关心他，还是只是想要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当我发现我真的在神的眼里是比较真，比较可以诚恳说我是比较温柔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在我眼里是成功的。所以我想要鼓励年轻人，不是说不要在世界上成功，但是有一点是比这个更重要，就是神是怎么看的，你是不是真的有耶稣的生命他的榜样在你生命里。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强迫症的问题就是一直困扰着你哈，那你现在会怎么看待你生命当中被赋予这样的一个状态？
老实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像保罗一样，我一直祷告 神会把这个刺挪掉，但是神一直不拿走，然后我也没有神亲口跟我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而且我会想我也没有保罗那么优秀，但是我觉得神从我小时候一出生就知道我每一个做的决定他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让我可以今天做这种决定，他让我可以失败，他让我可以有恐慌症，我觉得我就是要相信他有他的意义。然后我常常想的一个画面就是好像你往后倒的时候，也许没有人在你后面可以接住你，但是你就是要相信耶稣在你背后会接住你，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要一个 practice， 一个练习，一种操练，但是我觉得如果不释放自己，我们没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没办法经历到他来接住我们。
嗯，
那当然上帝是看不到的嘛，神嘛。
嗯，
所以往后倒的时候是不知道他会接你，但是你就是要这种信心，相信他会接住你。
嗯，事实上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是一次一次都接住了你。
对。
那如果在节目的最后，你想跟听众朋友们浓缩一下一些鼓励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我想鼓励大家有时间去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就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但是你目前有很多困难，还是想要有一个突破，但是一直被一件事情捆绑，我觉得可以去恳求耶稣帮助你，因为他说你只要到他的面前，他不会拒绝你。我觉得你所有的答案，所有的平安，所有的 solution，所有的喜乐都在他那边，你只要去找他，他会赐给你。那如果是还没信主的，我鼓励你去认识耶稣，就像约翰六章三十七节说，你只要去找他，你只要到他面前，你只要放下自己，然后去相信他，他绝对不会拒绝你。而且耶稣可以给我们的祝福是超乎世界可以给我们的东西。
嗯，非常谢谢利昂今天在节目中做的所有的分享啊！我们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了好像很多次的这种下坠的感觉，然后心情到了谷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实他也说自己的强迫症事实上是越来越严重。
嗯，
那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为大家念一下他在专辑里面后面有写到一段感谢的话。他说：“感谢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信了。”我已经出死入生了，谢谢你给我挑战，使我谦卑，安慰我，带领我，赏赐给我，收取所有，祝福我，透过圣灵塑造我，谢谢你永不动摇的爱，谢谢你成为我的父亲。那么我想这也是他对于上帝跟这份基督信仰很真诚的表达。
嗯，
那么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利昂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您，
谢谢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梁利昂弟兄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首先，娟宇先跟大家念一下利昂在节目中多次提到的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的经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虽然利昂信主从开始到现在都非常单纯的相信，但是过程中仍然不免曾经因为困难、失败而想要离开上帝。但是这一段经文给利昂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他也用这段经文鼓励所有认识与不认识耶稣的人。另外，在利昂的分享中，他说他常常在际遇不顺的时候，会怀疑上帝的恩典是否已经离开他，是不是他不够好，上帝在惩罚他。这或许也是许多基督徒曾经存有的疑问， 不过在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也说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因此人的罪得赦免，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用自己的行为表现去争取来的。因此在基督信仰中，我们可以不用在逆境中患得患失，倒是要坚定地相信上帝是永不丢弃我们的神。那么利昂在他的强迫症困难中还分享了一个观念， Embrace your weakness， 也就是接纳自己的缺点和软弱，因为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上帝要彰显他的能力。在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期盼收音机旁的您今天在利昂的见证故事中对基督信仰有更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更有信心的倚靠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梁利昂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种子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